信徒得胜所需的一切早已在基督里面成就了，是现在时，不是将来才有的希望。关键在于持定神话语的承认，让它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活出与它合一的生命。时态的困扰来自感官与宗教观念的误导，我们要从将来会转为现在是，凭信心行在已经完成的救赎和医治中。今天我们来读肯扬牧师的《从十字架到宝座》的第十七章。为什么时态困扰着我们？我们从未意识到，时态往往受感官的支配。我们许多流行的赞美诗，不是用将来时，就是用过去时。许多属灵的领袖告诉我们，应该成为怎样的人，该做什么，让我们去努力争取，却很少教我们如何实际得着。也许你从来没有仔细想过，其实信徒在属灵领域中所需要的一切，使他得胜的所有东西早已经属于他了。我们常唱，我愿全部献上，一切献在坛上，却没有意识到，当我们接受基督为救主时，就已经承认他为主了。罗马书十章九至十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你要仔细注意，这里说的是承认耶稣的主权。如果他真承认那主权，你就无需再献上什么了，因为他已不属于自己，是被重价买来的。而你无法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献给神，也无法把不是你的东西放在祭坛上。你属于他，你是自属的归属于他的，就像妻子在婚礼上把自己交给丈夫一样。他不会天天重复地举行婚礼，他已经属于那个人。信徒属于基督，这是一次永远的联合，这是已经成就的事，过去式。这一切在你接受永生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。当你明白这一点，就会越来越真实地活在与他的合一之中，天天意识到自己与他是一体的，他属于你，你属于他。他在代赎你为你成就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不需要努力的去争取，不需要靠献上，也不需要靠祷告，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，就像你的手脚一样自然。我们为得能力而努力进食祷告，其实都是无用功，反倒在我们里面建立了一种难以胜过的不幸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这里大能就是能力，意思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能力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也说，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。你心里若有神，就有能力的源头。你若顺服他的能力，让他掌管你一切所需的，都随时可用。我过去常常的每天奉献自己，后来发现其实是在原地打转，没有进步。许多属灵领袖也建立了一种失败的哲学，本质上就是不信。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教导我们怀疑，他们没有认识到救赎有两个层面，合法的和实际的。合法层面呢，它永远属于过去，是神过去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，是他的代赎，我们的救赎已在过去完成了。神无需再赎我们， 你一再承认基督，承认他的主权时，你就成了新造的人。那一刻，父神把自己的性情赐给了你，你就从本性上成为了神的儿女，这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不能再重复。我们如今在基督里与他合一，是葡萄树的枝子，这也是过去式。你让圣灵住在新造的人里，神如今在你里面做的都属于实际的层面。明白合法和实际的区别，你就能够享用已经为你成就的，也能够享用圣灵通过话语在你里面做的，还能享用耶稣现在在父的右边为你所做的。信徒的失败往往是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我在基督里到底是谁。当他安静地说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里面有父的性情与生命，我有份于他爱的性情，行在爱中，只需要让他的性情来掌管我，就不难了。有人问，那我要怎么做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开始实践神的话语。你看，信就是照他的话去行，没有行动就没有信心。信心是名词，行动之后你已经得着了，这样你就可以作为神家的儿女站在他面前。你有他活的话语作为后盾，他的宝座做保障，神自己做保障，你是极其安全的。当你明白这些，像你明白加减法一样，你就会有无所畏惧的宣告。你敢告诉世界你是谁，你能做什么，你会毫无畏惧地说，我祷告父必垂听。你也不会怕说，在我里面的比一切环境都大，我在基督里成为环境的主宰，我意识到他在我的里面开始拥有神在里面的意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过去学会了汽车思维，不再考虑步行或骑马，而是开车到目的地。有些人习惯空中思维，不写信，而是打电话，坐飞机高速移动。现在我们要学会神话语的思维，话语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那就是神此刻给我的信息，因为话语永远是现在，父神永远是现在，耶稣是我现在的主，所以我借着圣灵把话语的真实建造在我的里面，这也是他在我里面的实际。他把自己建造在我里面，他和话语是一体的。当他把自己建造在我里面，也就是把他的信心、他的智慧建造在我里面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，耶稣已经成为了我的智慧。当内心吸收了这些真实，思维就会更新，与重生的灵联合。这就意味着你与神的话、与神有了团契。现在你没有限制了，你与他联合，他的能力成了你的能力，他属于你，他所示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，你开始去使用这一切。如果你发现身体有疾病使你不能工作，你说，我不能工作因为没有力气，我不能去那里因为我没有能力，如此反复，你就在自己里面养出让疾病惧怕疑惑滋生的温床，久而久之，他们就完全控制了你，你变得无力抵抗，你的口里不断地宣告这些消极，他们变本加厉地吞噬着你的抵抗力。你必须认清现实，你是新造的人，你的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有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圣灵。 如果叫耶稣死里复活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他就会把父的生命完全的带进你的里面，把疾病、疑惑和惧怕都赶出去，这会把你带进神的里面。你还记得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的最后一句话，叫那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，这生命就是神的生命 Zoe。 神的生命注入到你的身体里面，消灭疾病。如果耶稣再不来，我们都还会肉身死去，但只要活着，他计划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强壮。有时我会为人祷告，即使他们因手术失去了身体的某部分，他们能感受到神的生命涌入，甚至失去的部分得以再造。我曾为一个脊椎粉碎的人祷告，脊椎骨已经消失，祷告后一个全新的脊椎被创造出来，他立刻脱下钢架，身体恢复了活动。还有一个16年腹股沟疝气，终日带着钢带，工作中饱受痛苦，当他行动在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完全的愈合，脱下钢带，完全的健康。你看，这就是实践神的话语，是现在时的意识，这不是宗教，是活生生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了现实。你明白，当我们把一切放在将来时，用希望代替信心时，结果是什么？我说，我希望得医治，我相信将来会好，这样的宣告毫无意义，是自欺，不是信心，这只是感官知识的希望。而现在我们明白神的话，只要我祷告，我就得着。我知道耶稣已经担当了我的疾病，我知道以赛亚书53章4至6节的绝对真实，他担当我们的疾病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用这句话第一人称说会变得更简单，他的确担当了我的疾病和痛苦，我认识并珍惜这一切，我知道已经成了。你要明白，一个人一接受基督就进入了这一切，耶稣担当了他的疾病，如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不再被旧的罪困扰，因为他接受了基督，罪已经完全的被涂抹了。对疾病同样如此，假如一个人重生后，罪已完全被除去，但他允许仇敌伪装，把旧生命记忆带回，使他不断地活在过去的阴影中，他就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与父神的交通，失去了公义的意识，陷入极深的疑惑和惧怕中。千万不要允许仇敌这样做，仇敌不能把旧病放在你的身上，也不能把旧的性情放回你里面，这一切在你重生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。同样，仇敌伪装疾病使你被捆绑，他能如此的迷惑你，让你失去医治的意识，让撒旦重新成为你的主人。在这里我们要学会言语和行为的奥秘。希伯来书4章14节，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老译本作所认的信仰，其实承认更好，基督教是承认的信仰，因为信心全靠你的承认。你要知道，你的医治是在基督的代赎里成就的，父神实际上把你的疾病加在主耶稣的灵上，癌症、肿瘤、肺结核全部的都加在主的灵里，他在十字架上成了宇宙最痛苦的那一位，他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罪， 成为了罪，也因我们的疾病成为了病。所以在父神眼里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绝对的真实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在父神看来，你的罪、你的病都已经除去了，你在基督里已成了神的义，也因他的代赎已得完全医治。当你明白这些，即便身体还有癌症，你依然会因完全的医治感谢父神。你的朋友受感官支配的人不能够理解你，他们觉得你疯了，其实你只是凭信心站在神的话语上，不论环境如何都持定的承认，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坚持的说你得了医治，那你就得医治了。你可以大胆的说，我就是他说的那样，我能做他说我能做的。他说我可以坦然的来到施恩宝座，祷告必蒙垂听。他说我有权柄胜过一切仇敌，我是疾病和鬼魔的主，在耶稣的名下我必得胜。我知道神不说谎，我敢大胆的宣告，无论遇见什么都坚持不改。现在你要活在现在时，他就是他所说的，你也是你所说的，他的话不会落空。你在承认，你要坚持。如果你害怕承认，仇敌就会趁机；如果你在承认上摇摆，忽然觉得对，忽然又怀疑，仇敌也会趁虚而入。你可能会问，我明明没得医治，怎么能说我得医治了？其实真理有两种，一种是启示的真理，尤其是对保罗书信，另一种是感官知识的真理。启示的真理告诉我，肿胀的脚踝已经得了医治，我发现了，就像人发现了金子，我会兴奋地告诉朋友，看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得了医治。朋友们会说，你疯了，明明还是肿的。我说，是的，但神的话说，疾病已归在了耶稣身上，神的话是真的，我持定的承认，仇敌就失去了对我身体的权势，我就恢复了健康。现在我知道信心与盼望的区别，盼望擅长等待，却不擅长得着。耶稣用实际生活示范了先知们曾努力表达的那些真理，他用话语做事，教导我们如何用话语，并用权柄和能力充满在话语里。他教导我们公义的价值。耶稣没有一点缺乏感、需要感。我相信父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像耶稣那样，靠着公义坦然无惧地到他面前，也能在撒旦或其作为面前无所畏惧。耶稣的宣告是他对自己信心的极致见证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他在每一步都挑战我们，我从父出来，来到世界，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他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，知道为什么而来。